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按章按节查考旧约但以理书，分享但以理的祷告。在今天的讯息中，我们要继续思想关于七十个星期的预言，以及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准备日子。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从第24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请翻开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中的教导。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4节说的七十个期的这个七字啊，英文圣经翻译为星期，希伯来原文的这个七字呢就是复数的，因为英文译者认为一个星期呢有七天，所以就翻译为星期。但是原文是说呢，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24节。请留意啊，这个预言讲到为以色列国呢定了七十个期，是指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耶路撒冷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因此呢，这个预言与神为以色列国所预定的历程呢是相关的，所预言的事情将在七十个七年的周期中呢得以成就。对以色列民来说，神的工作在七十个期中将会完全成就，因为在这个七十个七年中，神的首要工作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或者说预言中的所有异象都得以应验，并告至圣者，或作所，指的至圣所。这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24节的下半节。这里的至圣所呢，可能是指神国度中的新圣殿。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将在七十个期中全部成就。在这一段期间呢，凡犯罪的都将与神和好，百姓的罪孽得以解决，有罪过的将得到止住，有罪孽的将得到救赎，并且将引进永恒公义的国度，并且要应验所有的异象和预言。接下来呢，加百列把这七十个期划分成七个期和62个期。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5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首先呢，从出令重新修作或者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告君王的时候呢，要经历七个期和62个期。但以理写这个预言的时间呢，是在大利乌王元年，也就是主前538年，大概95年后，在主前的445年呢，亚撒薛西王终于给尼希米下达了指令，吩咐他去重新修复并且建造耶路撒冷。之前呢，有亚哈随鲁王和其他的波斯王下令， 吩咐以斯拉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呢，这里的预言呢，是关于下令重新修复并且建造耶路撒冷。虽然圣殿已经重建好了，但是城墙呢仍然是一片颓垣败瓦啊，城里的房屋也都毁坏不堪。你还记得吧，尼希米说，有一天我做王的酒政的时候面带愁容，王问我，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尼希米说，我所爱的那个城仍然荒凉，我怎能快乐起来呢？于是在主前445年，王下令差遣尼希米带一批志同道合的以色列民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事实上呢，根据历史学家罗林森爵士在苏珊皇宫这个考古发掘中找到的记录，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呢，是在主前445年的3月14日发出的。在历史中，那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日期，因为按照这里的预言和应许，从重新修复和建造耶路撒冷的遗址发出的时候起呢，一直到有受告君王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或者说呢，必有62个七年的周期，或者是483年。因此，根据这里的预言，从主前445年的3月14日发出了这道命令开始，到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降临，应当有483年。按当时巴比伦的历法，一年呢是360天，而我们今天的历法呢是凯撒历法，一年有365天又四分之一天。但是呢，但以理的预言呢，它是根据巴比伦的历法，就是一年是360天。因此，如果要算出受告君王的降临时间，最好把483年乘以360天，那一共就有173880天，然后再把这个数目换算成我们今天的日历，那就是主后32年4月6日。从亚达薛西王下令给尼希米去重新修复和建造圣殿开始算起，要过了173880天，就是救赎世界的日子，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日子。那么这件事呢，恰恰就是在预定的日期发生了，就是在主后的32年4月6日这一天。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于是他们就去了，正如耶稣说的，他们看到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正解开它的时候，驴驹的主人问他们，主，你们为什么解开它？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耶稣从伯大尼骑上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途中百姓把衣服铺在地上，摇着棕树枝大声喊叫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诗篇118篇中的话。诗篇118篇呢，是一篇弥赛亚诗篇。诗篇118篇中宣告说，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何塞纳，何塞纳，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我们常常在明媚的早晨看着窗外东升的太阳，就会说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篇呢，并不是为美丽的早晨而写的，这一篇诗呢是专门一个特殊的日子而写，就是为神的救恩临到世人的日子，也是弥赛亚降临的日子而写的。在这一天之前，耶稣从来没有允许任何人公开的敬拜他，但是在这一天，他不但安排了这一切，还鼓励门徒们这样做。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最好叫他们住口，因为他们亵渎神。耶稣说，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吧，我要告诉你们，如果这时候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救赎世界的日子，弥赛亚要在这天降临。从亚达薛西王下令尼希米重新修复和建造圣殿开始算起呢，要过173880天，事情呢就是在所预定的日子发生了。当耶稣来到橄榄山，看着耶路撒冷哀哭起来，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他说呢，城要变为荒凉，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拯救的日子。耶稣指出，由于他们的无知，不知道神救赎的日子，所以呢，荒凉就要临到他们。因此，但以理的这个预言是关乎耶稣基督降临的最奇妙的预言，因为但以理把弥赛亚降临的日子宣告出来了。在第25节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请你读一读尼希米记，就能够明白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要一手建造，一手呢拿着兵器，要防备仇敌的攻击。但以理书第9章26节说，过了62个期。请留意啊，那受告者必被剪除。这里不是说受告者受到赞扬，受人们的欢迎，救恩来了，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神永远的国度降临了，不是的，而是说那受告者必被剪除。26节继续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这一句在英文圣经翻译为，但不是为他自己。一无所有呢，就是指没有为自己领受什么，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呢，弥赛亚还没有得到永恒的国度就将被剪除了。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在那个礼拜被钉的十字架，正如以赛亚所预言呢，他被人弃绝，受藐视，被人厌弃。 26节又说必有义王的名来啊，这是说罗马军队要来毁灭耶路撒冷。果然在尼禄王的命令之下，罗马将军提多领军攻打耶路撒冷，但尼禄王在耶路撒冷城彻底沦陷之前呢，他就死了。但以理书第9章的26节说必有义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啊，指的是百姓被分散天下。但以理预言弥赛亚要来并被剪除，并且呢有一国的人民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犹太人会被分散。你读相关的历史就知道了，事情呢确实就是这样发生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城，把该城和圣殿都摧毁了。正如主耶稣所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那时犹太人被分散，直到今天还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到了1948年才复的国，因此呢，这部分的预言从字面上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但以理书第9章的26节最后说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从这个预言当中我们知道呢，还有一个期还没有来到，为以色列国的已经定了70个期。这70个期呢是从下令重新修复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就是在主前的445年开始，直到弥赛亚降临以及被剪除，一共有69个期。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你会说在那个时候呢，神预言的时钟就停住了，并且呢一直停在那儿。但是现在有另一件事情将要触发神预言的时钟再次摆动，这件事呢就是指的70个期或者最后一个期的周期来到。但以理书第9章的27节，一期之内他而这个他是谁呢？就是那将来到的众民之王，或者说他就是十国联盟所代表的复兴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这个十国呢是属于前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你可以回到但以理书的第2章那里读一读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巨象的异梦。巨象的铁腿代表罗马帝国，还有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这个预言呢罗马帝国君王政体的分裂，由于这些个国家靠订立的条约而结盟，所以他们的势力因为改为民主制度而转弱了。你会发现这个梦中的巨象与但以理书第7章中所看见的四个兽的意象是一致的。那兽的身上长出的十个角，其中呢又长起了一个小角，把先前的三个角连根拔出来。所以呢与罗马帝国有渊源的那十国联盟将兴起一个领袖。许多圣经学者称这十国联盟为复兴的罗马帝国。但以理书第9章的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不是和全以色列人呢，而是和其中大部分人坚定盟约。今天的以色列人呢，对于神或者是宗教，在感情上呢有很大的落差。今天以色列呢，基本上是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尽管他们仍旧有宗教的律法，而大部分的百姓呢，也都遵守这些个律法，尽管他们也遵守的饮食条例。不会同时吃肉类和奶类的产品，更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呢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这里说到这个十国联盟的领袖将与许多人立约，立约的行动呢并非得到人人的支持，但是西欧大多数的领导人却会与他们立约，或者说呢他会和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确认一个盟约，不是订立一个盟约 毫无疑问，他要与以色列确认过去神与他们订立的约，这样呢，以色列民可以根据这个约向神献祭，并且与神建立起关系。极端正统派的人士啊，现在热衷于重建圣殿，并且进行献祭。如果你问大部分以色列人对重建圣殿有什么意见呢？他们都会说啊，我希望他们不重建，因为圣殿盖好了之后啊，有些愚蠢的人就会拿着牛羊去献祭，哎呀，那就太糟糕了。这个就是一般反应啊。但是呢，极端正统派人士呢，却非常渴望推动圣殿的重建和祭祀的恢复。可见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意见纷纭，所以呢，欧洲十国联盟的领袖会和许多以色列人日立约，让他们重建圣殿。今天呢，回教徒的金顶寺还在那儿，那么怎么重建圣殿呢？啊，这没问题。有人呢证实了所罗门的圣殿并不是建造在金顶寺的位置上。我们呢查考以西结书第42章的时候，详细的解释过金顶寺是位于所罗门圣殿的外院，在回教金顶寺的北面还有大片的平地，大概有10英亩吧。以色列人可以在那里轻而易举地重建圣殿，不阻挡回教金顶寺的景观。我敢肯定他们将提出这个建议。启示录第11章记载，主在异象中吩咐约翰去量夺圣殿。主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至于以西结，他看见圣殿的时候说，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我相信有一堵墙沿着金顶寺的北面门廊而建，犹太人呢可以在墙的这边重建圣殿，恢复献祭。欧洲联盟的这个领袖与以色列呢确认上面提到约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期也就开始了。最后一个期呢就是第70个期，最后将引进神永远的国度，应验了所有的预言。到了那个时候呢，至圣所将被高抹，神的国将建立在地上。但以理书第9章的27节，一期之半啊，三年半之后，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以理这个奇妙的预言呢，是关于弥赛亚再来的日期。之后的第70个期会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是继续研读旧约的但以理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70个星期的最后一周，就是大灾期的开始。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我们明白了这个预言是何等激动啊！待会儿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他的见解，请留意收听。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这位听众这么写的，查克老师，神是否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以成就他在世界上的目的，还是他做工时并不受到这些自然法则的限制？
从圣经中呢，我们看到神可以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而做工。虽然神是设立了自然规律， 但是呢，他可以把所制定的自然规律置之不理，自行做工。在圣经中呢，有几个例子就可以显明神曾经有这样的作为。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好，下回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在属灵领域中经常发生的征战。请记得再次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教导。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